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啊！今天欢迎大家来信徒神学第十六讲，这一课的内容是婴儿洗礼、教会的惩戒，还有十一奉献啊。主要的信息是关于教会的治理。那教会的治理呢，是跟我们对于教会的观念深深的相连接在一起。你以为教会是什么，会影响你怎么管理这个教会？你以为教会是什么，会决定你怎么样跟这个教会配合？那我们对于神对教会的心意怎么看待，会决定我们对于地方教会怎么看待。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呢，蛮重要的，而且呢，在历史上呢，有很多的争议。所以呢，我在处理的时候呢，我需要保持对不同意见的尊重。那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是站在改革中神学的立场来分享，但我是很乐意跟福音派的其他的神学家跟领袖们一起同工啊。所以呢，我们会保持尊重的距离。那如果说你问我的信息从哪里来呢，我的信息是在新敏信条韦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范围里面受到约束啊。然后我会采用改革中神学家的看法。那我的角色是个教师，教师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别人研究出来的东西告诉你哈。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我只是把它整理清楚，让你可以比较快的学习。如果将来你有丰富的神学思考，你觉得你不以为然哈，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很平等的位置上来讨论。总之，我们的公约数是耶稣是教会的主，圣经是神给我们的默示，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反正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有不同的意见都是欢迎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我们现在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就在这堂课里，你坐着为王，因为你是教会的头，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倾慕你，愿你的百姓起来多如清晨的朝露，愿你的圣灵临到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明白你造物的奇妙，明白你救赎的荣耀，明白你隐藏的心意，就是你赐给教会的奥秘，在圣经里，在福音里向我们是何等的浩大，何等的深刻。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能明白你的心，有基督的心去看待教会，叫我们不要用我们过去的背景，不要用我们血气里面的想法来看待这个教会，让我们多用你的眼光，用你的旨意来明白你对这个教会还有普世教会的心意。求你赐福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让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让我们里面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志和我们的情感的一切与一切都用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先来讲洗礼哈。洗礼跟圣餐一样，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新约的教会哈，洗礼跟圣餐是从旧约的脉络来思考的。什么意思呢？对于改革中的教会来说，旧约跟新约是一体的，这个是我们待会要讨论任何东西的前提啊。旧约跟新约是一体的。
谢谢。
小玉在这里，谢谢。明白到旧约跟新约是一体的哈，会决定我们看待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哈，最重要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对不对？神在堕落的百姓中间，洪水之后，神在堕落的人类中间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兰，与他立约，要应许他成为一个大国，使万国因他得福。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他成了以色列的先祖。以色列是在堕落的人类里面唯一跟神有直接相交的人类的族裔。神与他们立约，这个约叫做亚伯拉罕的约。在这个约里面，神建立了一群属于自己的百姓，然后神有各样的福气白白的无条件的要赐给他们。那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呢，出现了两个变数。第一个变数是在西乃山，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上赐下了律法，叫做西乃山之约，或者叫做律法。那这个律法的功能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 在亚伯拉罕的约还没有完全实现以前，他们可以不要因为过度的犯罪被神剪除。这律法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人能够继续的留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直到亚伯拉罕的约充分实现的时候，他要叫万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在那个预言还没有实现以前，律法约束了以色列人，叫他们不会过一个神所憎恨的生活，像外邦人一样。所以律法教导以色列人关于神的属性，特别是他的圣洁、公义和怜悯。那么律法跟亚伯拉罕之约的关系，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充分的去回答它，这个需要另外一堂课。那在亚伯拉罕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变数，是亚伯拉罕的约建立了以色列，以色列出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大卫。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应许他的后裔要永永远远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所以以色列要成为一个永远的国度。然后他跟大卫立了这个约也是永远的，所以将来继承以色列国的那个君王必须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大卫之约。所以你看，神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律法，借着摩西传的，把以色列人兜起来，免得他们单单是靠着亚伯拉罕做了神的孩子，可是呢，他们过着完全与神心意违背的生活，律法限制了，所以不守律法会被剪除，意思是说他们就会脱离亚伯拉罕的约，不当作是以色列人。那大卫的约呢，预表了将来会有一个永远的君王来治理以色列永远的国度，这是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那新约是怎么一回事呢？新约就是成全了神对旧约里面赐下的所有应许，包含神答应了亚当要在伊甸园里面，答应了他的后裔要起来拯救人类，要伤蛇的头，对不对？包含了神答应亚伯拉罕的将来他有个后裔，那个后裔要使万国因他得福，包含了神答应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像摩西一样把律法中的一切精髓奥秘都告诉以色列人，包含了神对大卫的应许，有一个永永远远的君王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是他的后裔，这一切都全部一起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新约。所以基本上新约是旧约的成全。所以耶稣说，你们，我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怎样成全。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弃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意思是说，耶稣在旧约里面，耶稣不是来建立一个新的约把旧约废去，耶稣是要把旧约没有实现远远望见的一切条件在他身上全部成全，然后借着与他连结建造了教会，教会就因为与基督连结，所以就享受了旧约里的一切福气，在耶稣里，在教会里成全了。那新约最大的特色是外邦人也加入了，所以那些原来像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在耶稣基督，借着信耶稣，我们领受了神给以色列的约，然后神对亚伯拉罕的一切应许都借着耶稣成就到我们身上。所以现在这个我讲的很快哈，这个需要一门课叫做圣经神学，我以前有门课叫做神的圣约与救赎历史，里面就把这个细节讲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我很快的 rush through， 所以你可能跟不上哈。那我先告诉你结论，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结论是旧约跟新约是一体的，旧约跟新约是连在一起的，它是有机的连结，可以用两个来比喻，旧约好像一把弓箭拉满了，一直拉拉拉拉拉，拉的时候就有什么张力，因为你必须一直拉着才可以把这个信仰维持。为什么？因为好像旧约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实现，对不对？有个拉力，有个张力。新约好像什么就射出去了。那你看新约的时候，你看到的是箭在飞行的时候，你看旧约的时候是看到箭在被预备的时候，你看到新天新地是那个箭落到土里直接进到了它的终点的时候，那个还没有发生，对不对？那个是将来的事情。所以看新约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箭到底往哪里飞，你应该看哪里呢？ 第一个看旧约当时他怎么瞄准，对不对？第二看他前面远远的远景是什么，那你就明白现在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要瞻前也要顾后，对不对？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画面，新约跟旧约好像什么呢？好像一粒种子。你们大部分不是搞植物的哈，有人如果送给我，有人说哎，你们家的草地可以种花，送给我一包种子放在盒子里面，外面也没有包装，我哪知道你这是什么东西啊？送来一个东西不知道是蒜头还是兰花，我不会认，你送来我看起来都一样，对不对？好，所以叫做装蒜嘛哈。可是当它开始种下去的时候，长出来有个青绿的苗，有个芽，然后当它已经长成有叶子的时候，我还是认不出来它是什么。可是当它开始开花苞的时候，有点感觉了，我还是不知道它是什么。过了一个晚上，早上一看花开了，兰花。突然间，然后我问你啊，兰花的样子跟种子的样子是一个样子还是两个样子？两个样子。那我能不能说啊？原来那个是骗我的，这个才是真的，是吗？也不是，是因为它的形貌会在高潮的时候产生惊人的蜕变，对不对？本来就是如此的，因为这一切就为了预备它那个灿烂，就为了那个灿烂。那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很多画面跟旧约感觉很不一样。可是其实不要忘记，新约不过是那个花朵，旧约是那个种子，然后它在抽芽发展，然后等到它盼望实现的时候，是耶稣死里复活那一天，突然间整个故事都有道理了。这个事情是上帝的设计，所以在旧约的人看新约的时候，他们只看到种子，然后看到绿色的芽，他们还没看到花，可他们知道最后一定会有个很精彩的结局，他们只知道如此而已。那我们呢？我们是从结局开始的，对不对？如果你看韩国剧看大长今，我们是从最后一集开始的，其实不是最后集，是倒数第二集哈。如果你看这个《康熙帝国》，很长，你是从倒数第二集开始的，然后你才知道这个帝王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可是呢，你已经知道结局了，你回头看的时候，每件事情都指向结局，对不对？是有道理的。我为什么说我们不是？等一下，为什么说我们不是最后一集呢？因为最后一集还没有来啊，我们在倒数第二集，有没有？好，这样子。对不起，弟兄，请问你的问题。
我说，就是你觉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新契约之类的，就是写最后一集吗？
哦，没有，因为新约里面的信息告诉你，故事已经到了高潮。新约本身告诉你说，耶稣说成了，意思是说，这个故事的张力已经到了高潮了。然后他也告诉你的最后一集是什么，就是新天新地，对不对？所以新约之后不会再有新约，所以我们不相信摩门教还会在北美发现另外一本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本身告诉你已经到了高潮了，所以启示到了终点，下一个启示就是新天新地，耶稣再来。所以我们不相信在圣经之外还有新的圣经在历史中末世。这教会2000年历史里面不会有新的圣经，是因为新约圣经告诉你 This it。如果我要相信有新的圣经的话，那我就要违背新约圣经的信息。是，陈宇，请说。
我看电视里面说，好像找了一本第五本 Gospel Thomas。
那本所谓的第五本的 Gospel 哈，其实在使徒行时代里面就已经存在了，在耶稣的时代里面有不止一个人为他做见证，可是有资格为他做见证的人呢，被教会承认了只有四位。那这些人是自己人，你得搞清楚哈，有羊有狼哈，外面的人也对耶稣有见证。如果比拉多也留下一本日记，他对耶稣的见证又是另外一回事。好，所以不要太 worry about it， 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自己为自己的工作做见证。我既然是神的百姓，是耶稣的门徒，我就听从耶稣自己拣选的使徒所传给我的见证。你在地里面挖出20本都无所谓，因为我们是从耶稣基督的主权来认识他，从他的圣灵来认识他，所以我按着他所拣选的仆人来认识他。那么像我们先建立这一点哈，新约跟旧约是有机的一整体，但是变成两个阶段。好像刚才说植物哈，兰花的花球 到它结出花朵之前是两个阶段，对不对？是两个阶段。那但是是一株，是一个植物，有机的一体，但是是两个阶段。那么我们明白新约跟旧约的关系是一个恩典之约的两个阶段。这个恩典之约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早从伊甸园里面，神对夏娃应许说，将来你的后裔要起来伤蛇的头，那个是恩典的约。那恩典的约是为了解决行为的约的问题，这在我们最早最早最早第二课第三课里面提到，行为的约是神在伊甸园开始的时候对亚当夏娃说，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别树上果子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对不对？那个是这个按照行为或善或恶受报的约。可是神对夏娃应许说他的后裔要起来伤蛇的头，这件事情跟他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对不对？这是完全神自己主动的 offer， 他主动的在已经受审判的罪人身上有了一个恩典的一个承诺。这个承诺慢慢的长大成熟，变成亚伯拉罕的约，再长大成熟变成大卫的约。那这个是上帝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那这个约最后成就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工作上，变成了新约。所以你看到好像一层一层打开，对不对？伊甸园里面女人的后裔打开来变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打开来变成大卫的约，大卫的约创世纪打开来，中间其实还有个神对这个耶路撒冷的应许，这个是一般人会漏掉的哈，可以称之为锡安的约哈。然后这个打开来，最后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新约的时候，一个花朵灿开出来，把所有的事情给成全了。这是恩典之约，两个阶段，前面的阶段叫做旧约，后面的阶段叫做新约。而这个约不管旧还是新的时候，都是恩典的约。听得懂吗？好，听不懂，请你听录音重复听一次哈。恩典跟律法的对比，并不是新约跟旧约的对比。再讲一次，恩典跟律法的对比，不是新约跟旧约的对比。因为这个恩典之约从伊甸园的时候开始，到亚伯拉罕到大卫，一直都是恩典，不是律法，一直都是。所以从头到尾就是神的恩典，从亘古之前为他的百姓预备。所以恩典跟律法的差别是在讲神的属性，神跟我们建立关系的方式。神一方面是赏善罚恶的公义的上帝，一方面是怜悯拯救的救赎主，他又有恩典，又有律法，又有真理，又有怜悯，这是两个一起的。而且呢，恩典是因为神的公义才会变得丰富和完全，恩典是救我们脱离公义的审判。所以恩典之约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神对人类的普遍的要求，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如今神的恩典唯独在律法以外，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出来。神一直都是又严厉的上帝，又怜悯的上帝，然后他用他的怜悯借着耶稣的救恩，把我们救离脱离，就是我们脱离他公义严厉的审判。上帝是这样，上帝。那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讲教会啊，如果圣经所呈现的神跟人类交往的历史，神的历史 ，his story 他的故事，他的历史里面表达了新约到旧约是一个恩典之约的两个阶段。那么我们就讨论，在这个约里面的人，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的人，他们怎么样进到这个约，跟怎么样继续留在这个约。在旧约里面，如果你要怎么样可以进到恩典之约里面来呢？什么样的人会进到恩典之约里面来呢？亚伯拉罕的小孩，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如果讲圣经神学的话，我就讲得更细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骗了他哥哥要被杀害，他是一个骗子，跑出来到伯特利，在那边上帝主动来找他。 他跟上帝敲门都没有，他就到了上帝的门口，然后他说这是神的殿，神的门，对不对哈？那伯特利就是 Bethel， 好，是伯特利吗？哦，真错，Bethel， 我忘记中文翻译什么，是神的家，神的殿。他看到异象，是神主动来找他，神就找他了，他什么都没做，有没有？但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继承人，是蒙应许的继承人，他就领受了这个约。那在旧约里面要加入这个约，是透过你做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继续享受这个约呢，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后，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变成一个大的民族。他们从埃及出来，埃及出来以后，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立约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律法。然后律法的关键就是，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而你们被耶和华拯救脱离了埃及人的手，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们的上帝，守这个律法来表达你们爱这位上帝。如果你不守这个律法，表示你自外于这个约，你就会从民中剪除。所以意思是说，你就要流亡。如果你不流亡的话，就会被石头打死。总之，你不能留在那个民族里面，你就要出去。那么留在那个约的时候，你就守这个约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礼，用来表达你是约中的一份子。所以，如果是以色列人出生第八天洁净了。从妈妈的这个身上的血洁净了，因为血是不洁的，在旧约里面，他孩子生下来身上有血吗？要洁净，第八天洁净要送到圣殿去干嘛？割礼，到以前是会幕，受割礼，受了割礼就表示他怎么样？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色列诸约的一份子。这个决定是他做的还是他父母做的？父母做的。父母给他行了割礼的时候，表达他是以色列的一份子。那为什么父母亲有权利决定这个孩子是以色列的一份子呢？因为这个父母亲本身是以色列的一份子，对不对？然后孩子长大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就教育他关于神的作为，神跟亚伯拉罕的约，跟出埃及的故事，耶和华的大名，并他的律法，然后引颈盼望摩西在律法中所传的那一位先知，一个荣耀的神的复兴的时候来到。然后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到了年龄就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去献祭。然后还有每年的时候呢，到了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要一起参与在逾越节里面，家里面有一只无瑕疵的羔羊，然后宰了，涂在血涂在门楣上，然后一起吃肉，对不对？他就守逾越节。他守逾越节的时候表达什么？他接受神在这个约中的拯救，对不对？他接受。他可不可以不接受呢？可以啊。如果他不接受的话，就表达什么？他不守这个约，他违背了这个约。意思是说，神有权利怎么样？把他剪除，因为他不把自己当以色列人，神也不把他当以色列人，是不是？他所以你想，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借着割礼加入了这个约，借着逾越节还有其他旧约的各种礼仪，去表达他们是这个约中的一份子，他继续领受这个约中的祝福，对不对？他如果不继续，他就离开了这个约，他就出去。他身上他是有割礼的，他的男孩的包皮被割掉了，可是他也可以不再算自己是以色列人，他就出去了。他可以娶外邦人女子为妻，跟外邦人混合，然后拜外邦人的神，再也不把自己当以色列人看待。然后神的咒诅按着约临到他，他过得了咒诅，他就出去。那么这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旧约跟新约如果是有机的一整体，只是两个阶段，那么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是以前的什么？以色列。因为都是神的百姓，在约里面所建立的一群百姓，对不对？我们既承同一个盼望， 敬拜同一位救主，守同一个律法，就是圣经。是，新康你说。
我就说那个所罗门不是娶了外邦女子，那也是违反律法。
有所罗门的作为是违反律法，但是圣经故意的对这段故事表示缄默。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机会去讨论为什么圣经保持缄默。但是圣经到后面就讲这个外邦女子，圣经谴责外邦女子吸引他，这个拜假神，拜外邦的偶像，可是没有谴责他娶外邦女子这个行为本身。可是如果你对照生命记来看的话，这个所罗门真是该死啊！如果你对照生命记来看的话，但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要处理，所以我先不碰哈，我就给你一个 clue。因为圣经在陈述所罗门的时候，专注的焦点是他继承了大卫的约，他盖了圣殿，把神在旷野里面的一切应许带到了高潮。那个高潮的记号是万国来归向，万国来归向耶和华的殿。所以当所罗门盖了圣殿以后，那是耶和华的殿被树立的时候，就有万国来。所以里面故事里面就要强调有外邦人跟所罗门之间密切的关系。在这种情境底下，不是谴责他娶外邦公主的好时机，但是呢，圣经并没有很赞许这件事情。但是为了更大的理由，在那个叙事文里面就不处理这个。可是从别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不喜悦。这样好，我再有机会再信念回来。那么既然恩典之约从旧约延续到新约，以色列从旧约的以色列延续到今天的教会，那么今天的教会加入这个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天作王，赐下圣灵，五旬节建立了教会，对不对？借着赐下了圣灵，那对于信徒个人来说是什么时候加入了这个约呢？我们之前提过说，我们能够加入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透过什么关键时刻开始的？是你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开始的。是上帝先做的，不是你先做的。上帝在基督里借着赐下圣灵，你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先抓住你，其结果是你重生，你的生命里面有新生命重生，然后认出来，哦，耶稣是基督，然后悔改，然后悔改的过程，你加入他的教会，你发现你需要用看得见有形的洗礼来表达看不见无形的洗礼，就是圣灵的洗，不是水洗开始，是灵洗开始。所以在新约教会，我们诞生的关键点是从圣灵的洗开始，那水洗只是一个记号来表达圣灵的洗已经发生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接受水洗呢？到我有悔改的信心，足够向公开做见证的时候，就我有把握知道其实我已经真信主了，所以表示圣灵真的得到了我，所以我可以高高兴兴的去受洗，对不对？所以新约的教会从受圣灵的洗，看不见的圣灵洗，跟看得见有形的洗礼作为一个切割点。那新约的教会怎么样继续享受神在约中的祝福，继续留在这个约中呢？我们借着圣灵入门，也靠着圣灵成圣嘛。当你天天与基督连结，靠着他所应许的圣灵过着基督徒的每一天，你就是在享受新约里面的祝福，对不对？这是看不见的，我们隐于同一位圣灵，这个是看不见的。那看得见有形的礼用来反映无形的事实，我们上一堂课讲过，主要是受什么？圣餐。所以圣餐不是把上帝从天上带下来，然后把饼变成耶稣的身体，然后我们重演一下耶稣为我们受难，这是天主教，而是我们被带到天上去，用信心在基督里与神交往，享受他的生命。我天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到圣餐的时候，我们一起举这个仪式，好表达我在这个约里面。而且我上次讲说，圣餐的时候有个最核心的意义，为什么要行这个礼？为了表达什么？我跟旁边的人是一体的，是合一的。所以圣餐 你平常就要跟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圣餐表达不光是你而已，你跟教会是一体的。好，那么所以你这样看，旧约有割礼跟逾越节，新约有洗礼跟圣餐，两个其实是连续的一回事，可是它的形貌改变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割礼是一个往前看的 forward looking， 是一个礼没错，可是同时也代表一个没有实现的应许。因为神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全家都要受割礼，将来神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万国令他得福，对不对？所以受了割礼表示你是这个约的一部分，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你受了割礼，割礼在身上的记号是一辈子的，男孩子包皮割了一次不会长出来，一次一辈子就指向未来，对不对？后来那个未来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新的生命新人出来的时候，就原则上实现了。我们借着受到圣灵的割礼在我们里面，我们被 mark， 我们是神的百姓，圣灵是个凭据。就像以前的以色列人在战场上如果死掉了收尸，你怎么分得出来哪个是以色列人而不是呢？看他的包皮有没有割掉，对不对？就看出来。那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 mark， 有些民族是你知道，如果是亚述人就看他的胡子怎么留，他们的胡子一定要这样子留。好，如果你去看以前的亚述的壁画哈，然后如果有些民族都要在身上有个烙印，有个什么，以前古代的人为了要 mark 自己是什么 tribe， 一定要在身上有记号。以色列人的记号就是割礼，那基督徒的记号就是什么？圣灵。这个记号外边人看不出来，谁看得到的？上帝看得到，上帝知道谁是自己的人，对不对？因为有圣灵。那么这样你就看到割礼跟洗礼之间有个美好的连结。旧约只是后世的影儿，旧约的割礼隐隐约约的在盼望新约的那个荣耀。新约是圣灵，圣灵比割礼坐在肉身上面的割礼远不如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割礼要来的伟大。那么在新约的洗礼还是隐隐约约在盼望再下一步，盼望什么？新天新地。在现在是领受圣灵得到新的生命，将来不单是新的生命要灿烂出来，还有新的身体要复活。所以我们的圣礼都是有末世性的，都在往前面看。割礼就远远的看到今天的洗礼，洗礼远远的看到明天的什么？复活。然后旧约的逾越节表示你留在约中，神拯救你，继续领受神的救恩。到新约你就隐于神的圣灵，透过圣餐来表达。所以逾越节远远的看到了圣餐。圣餐呢，你记不记得守圣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说你们要这样，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对不对？你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什么？直到我再来，有没有？今天的圣餐也在隐隐约约盼望将来天上的筵席，那个无止境的丰满的供应，不再有苦难悲哀死亡哀嚎疼痛，那个永远的享乐，永远的福乐，那个在天上。所以你看到神的作为在历史中是往前面看的。这样子的话，洗礼就应该被视为是更新的割礼，圣餐应该被视为是更新的逾越节。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在改革中的教会因为有这个神学观念，这个神学观念呢，如果你不知道它怎么样摘要呢，它就一个字叫盟约神学。盟约神 Covenant Theology 就是盟约神学，相信神的约是一个连续的约，只是不同的阶段，不是大家都这样看的。时代主义不是这样看的，我尊敬时代主义，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我就不介绍时代主义，因为我不是时代主义者。但是我就跟你讲，在盟约神学的理解，新约跟旧约是这样的关系。那么对改革中的教会来说，信徒应当领年幼的儿女受洗，正如旧约的信徒应当领儿女受割礼一样。所以改革中的教会特别，什么叫改革中的教会呢？所谓的没有受到自由派影响比较保守的长老会，美国的话最重要的就是 PCA。这一类的长老会，他们都会给孩子行洗礼，婴儿洗礼，听过吗？哈， 婴儿洗礼，然后浸信会就很反对，觉得说他又不懂性而受洗嘛，他又没有性。那我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性？因为他不懂。他说性一定要懂吗？那你懂了没有？他说我当然懂啊，我才信啊，所以我们受洗以前都要先查问，对不对？是不是？那我说你是先懂再信还是先信再懂？不要，他觉得应该先懂才能信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信，你又如何可以懂呢？这个关系是很复杂，没关系，我们不要辩论。我尊重浸信会，所以像如果我在 PCA 里面按了牧，我到浸信会里面，他们不承认我是牧师，为什么？因为呢，因为我主张的洗礼，我主张婴儿洗礼哈。一个问题是婴儿洗礼，一个问题是水洗跟那个洒水礼跟这个浸水礼的问题哈。我现在已经告诉你有不同的看法，意思是说我不是唯一的看法，所以我已经给你有心理准备了。但是请看改革宗教会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如果新旧约是连续在一起，你看旧约的榜样，创世纪17:7，神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当时立约的人是谁？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有没有资格表达 yes or no？ 那没有，神就跟他立约的时候，连他的后裔都包进去了，有没有？就框进去了。然后《使徒行传》在新约彼得的讲到耶稣来成就了旧约的应许的时候，他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谁？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是外邦人，就是我们。神的应许愿意给谁就给谁，他们的意志是对这个应许的回应。那么以西结书有一个例子，是负面的例子来印证这个教导。这以西结书16:20-21，上帝指责他们效法，指责以色列人效法外邦人做这个活人献祭，说并且你将我所生的儿女焚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上帝责备以色列人把自己的儿女献给外邦神做活人献祭，对不对？上帝很生气，因为你把这些孩子送给外邦人的神活人献祭的时候，那是谁的小孩？我的。那些小孩都很小，你知道吗？他们还没有信仰，还没有搞清楚。可是上帝觉得你把谁的小孩拿走了？我的。你知道你们今天儿童主日学里面那一大堆分不清左右手的百姓有没有？他们是谁的？神的。如果有人敢去伤害上面的小孩，谁会生气？神会生气。你说不对，他们还没有受洗，他们还没有信主，他们不算是上帝的小孩，是吗？上帝 claim， 上帝宣称他们是他的小孩，为什么？因为他们父母亲是上帝的小孩。上帝的心意是耶和华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的这一代在神面前领受的 by default， 就是不需要特别再说什么，就是预设，就是要传到我们的后裔去，我们的后裔就是上帝的后裔。所以在新敏信条里面28:4说，不但那些宣称相信并顺服基督的人必须受洗，父母亲当中只要是一位信主的，他们的婴孩也应当受洗。这是改宗的信条啊。那么受了婴儿洗的孩子可不可以领受圣餐呢？理论上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既然是在神的约中，他们也可以学习用信心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和神交往，他们也可以祷告。你觉得我孩子祷告，他奉耶稣的名祷告，上帝听不听他？他软弱的时候求上帝爸爸救他，上帝爸爸救不救他？救他。他说他自己犯了错，求上帝爸爸原谅，靠耶稣的名求上帝爸爸原谅，上帝爸爸原不原谅他？原谅他。他其实已经领受，他已经隐于同一位圣灵，可是我们不给他领圣餐，为什么？因为使徒的教导说，哥林多前书11:29，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是为了敬拜的秩序来考虑的，免得孩子把圣餐当成是一般的点心，然后我儿子就会说这不好吃。所以在改革中的教会里，是等到孩子渐渐长大，到了懂事的年龄，能够公开承认自己的罪，来承认那约，并且能分辨主的身和主的血的时候，他们才被召与全教会一同不断宣告主的死，直到他带来，并且在主的相交中坚固他自己，坚固自己。这是巴文克基督教神学23章。所以他们因为还不能够分辨主的身体，所以他们就不领圣餐。那一般教会呢，到什么时候孩子可以领圣餐呢？到监证里。监证里就是孩子可以公开的表达，我是神的孩子，我是个罪人，耶稣是我的救主，从今天开始我可以领圣餐，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身体，他为我上十字架。他可以这么清楚，如果我孩子5岁就这么清楚的话呢，他就可以受监证里。一般的通常都是10岁12岁以后才有监证里。监证里不是圣经要求的圣礼，监证里是一个 confession，公开的表达，我是个罪人，我是神的孩子，耶稣是我的救主。这样，那如果孩子不守监证礼的话，他不愿意承认的话，表达他自外于这个约，那他们的未来结局如何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请让我保持缄默，我不知道。我深信孩子在出生的时候，我把他奉献给神，神为他保守直到最后。对，那么再来是洗礼的形式啊。一般我们都知道浸信会在强调洗礼一定要全身浸水，在中国的教会有些教会更严格，必须要效法施洗约翰，一定要在河边，所以家里面的那个洗澡盆不可以啊，一定要在河边，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而且河还不能太浅，一定要全身进去，对不对？你如果这样想的话，一般小溪是不可以的，因为你只能踩到脚，明白？一定要全身进去，那要大河。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的重要性有多大呢？通常会诉诸的经文是在罗马书6章4节，因为罗马书6章4节讲到洗礼哈，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要加入基督与他联合，就是借着洗礼。他们说借着洗礼归入死，死的画面是怎么样？埋葬了，所以进到水里，全部进去没顶，对不对？表示埋了，从水里出来表示复活了。我会说这个画面美极了，如果我隔壁有一个大河可以这样操作洗礼的话，我也这样操作。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表达一个死里复活的画面。但是我会争辩说，这不是圣经里面形容新生的样式唯一的画面，这个叫 imagery， 不是唯一的意象。 imagery 就是图像，因为圣经也用别的方法来表达我们得到新生。请你看提多书3章5到6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对不对？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啊！这是语文用两个方法讲一回事。圣灵把我们更新了，就是重生。重生好像一个喜，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然后形容圣灵像什么？圣灵像水。这个画面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的怎么怎么在我们身上的浇灌的。这个画面里面水是在下面还是在上面？水是在上面，你应该改用淋浴，因为圣灵像水是浇灌下来的时候，水是从上面倒下来，不是从下面，不是埋到水里去，有没有？至少我可以表达一点，就是圣经在形容圣灵临到圣徒赐给他们重生的生命的时候，不止一种方式来表达这种画面。所以对改革中的教会来说，浸水里强调信徒与基督连结，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那个意象，那个图画；洒水里呢，则强调基督用圣灵为信徒施洗，因为圣灵从上浇灌进入信徒的心中。 两者都蒙神的悦纳，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足够的证据表示神命定教会一定要用哪种方式施行洗礼。这是我的意见哈，我尊重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教导会得罪一些长辈们，他们会觉得很悖逆不道，但是我就用圣经来陈述，我们就圣经讨论圣经。那么现在我们把洗礼跟这个洗礼的方式解释了哈，我们现在呢简单的讲一下教会的治理跟惩戒啊。神所赐的教会在天上，在基督里是一个教会，一个真教会，是耶稣的身体，由普世重生得救的信徒共同生下来展现他的形貌。我不要说组成，因为我们不是耶稣的身体，不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人，是耶稣的身体先存了，我们在他身上生出来。那个是普世的教会，只有一个是合一的，而那普世的属灵的教会是无形的教会，在地上用看得见的形式变成一个一个敬拜的中心，叫做祭坛，那就是地方的教会。所以像这边是神州教会，那边有大学城，那边有三一教会，这边有西非，每个教会是地上的一个敬拜的中心，地上有形的一个教会来表达天上无形的那个教会。地上的教会有很多，天上的教会只有一个，而地上的教会来说并不完美，还是会犯错，可是因为他们有神的救恩，也会被神不断的更新。所以以弗所书里面形容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5章25到27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意思是说有还是没有呢？有，教会有玷污皱纹还是没有玷污皱纹？有。所以基督天天忙着干嘛？洗净他，最后要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西米信条25章5节说，天底下再纯正的教会也难免有杂质和错谬。有一些教会堕落到了地步，不但已经不是基督的教会，反倒成了撒旦的会堂。虽然如此，在地上总是还有按着神的心意来敬拜他的教会，表示教会不是最后的权威，教会是要被炼净的对象。所以新约的这个清教徒 Protestant 就反对把权威建立在教会的身上，不认为教会可以无误，不认为教皇可以无误，而是神的道借着圣灵是无误的。我们领受神的道，借着圣灵不断的被神调整更新，因此教会需不需要悔改？教会不但需要悔改，还要不断的悔改。因此教会需要改革，还要再改革，更新还要再更新，悔改还要再悔改。这个过程中间，当有罪人因着罪性被罪掳去不肯悔改的时候，就需要惩戒。所以教会有可能犯错，教会的领袖有可能犯错，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教会的领袖犯错和教会的弟兄姐妹犯错。首先第一步是去挽回，不能挽回的时候就公开的惩戒，公开的惩戒的目的是为了把他挽回。所以加拉太书6章1节说，弟兄们，若人偶然被过犯所涉，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那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原文只是说犯了罪哈，不是说对你有错，是他犯了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去责备是为了怎么样？挽回。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要凭2、3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告诉他，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为什么要把他看作外邦人税吏一样？因为他对神的话没有反应，对神的责备没有任何的罪疚失心的时候，暗示着你他可能从来没有得救。一个人知道自己犯了错，可是改不过来，很挣扎，请你帮助我，过一会我又被引诱，他是在挣扎中的人。挣扎中的人不是让我们用惩戒来对付的，是要挽回。可是如果一个人觉得这没有错的时候，我们就惩戒，是因为他有可能不是真悔改的。那如果他不是真悔，他从头到尾就不是。 所以把他当做外邦人势力来看，但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他是真信徒，他被当成是外邦人来看的时候，也是为了让他挽回。所以一个男人是基督徒，在外面有了外遇，然后教会的弟兄知道了，去劝诫他，他说哦，我很挣扎，我没有办法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请教会的长老来跟他做长期的辅导咨商，帮助他，最后把他带回来。可是另外一个人是教会里面的人，然后他有了外遇，然后你就跟他说，他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错，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说？我说不是，上帝要我们圣洁。他觉得上帝哪里要我们圣洁，我们指给他看，他看以后他说这是你们说的，我不采纳。那就表达说他对于罪是没有感觉的，他对罪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就有权柄来怀疑他有可能从来没有得救。这就是惩戒的基本观念。那么在教会里面执行惩戒跟管理教会的秩序，主要的责任是交给了长老。所以改正的教会认为，教会的治理应该是团体的，长老的，长老制，而不是一个人，不是教会有一个司令主宰一切，而是教会是群体，长老是一个群体啊。提多书一章五节哈，里面保罗建立教会的榜样是在各城设立长老。那么神在教会里设立唯一的头就是基督自己，那要继续的按着基督的旨意守住这个教会，使教会在信仰跟敬拜上都按着神所吩咐的次序管理，是长老的责任。长老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持守教会的信仰。长老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替教会募款，也不是管理教会的人事，长老最重要的第一个任务是要确保这个教会的信仰纯正。所以长老一起开会聘用一个牧师，第一个考虑是什么？这牧师的信仰是不是纯正，他的教义是不是纯正。那按照使徒的教训，只有弟兄担任长老。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跟大家仔细的分享神在姐妹在教会中间的角色，我绝对没有轻看姐妹的意思。那我现在提了一下，因为时间不够，如果不提也不行啊。最后呢，是神吩咐地上的教会哈，要能够参与分担维持祭坛的责任。意思是说，你今天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每个信徒是属于天上的真教会，也要有个地上的教会去持续的参与，跟他一起浮沉，一起融入，然后呢建造这个教会，使他表达出基督身体的荣耀。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地方教会，我没有办法用时间去论证，因为现在时间不够啊。但是这个表达在一个很具体的行动上面，就是十一奉献。请你看我的这个附件哈，我现在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我就不跟各位仔细的走过啊。请你不要被 offended 这些传道人来跟你募款叫你十一奉献哈。请你有机会仔细的看完这两页啊，我已经尽可能把我能够讲的都已经写出来了。那基本上的总意是，十一奉献的用意不是用了帮助教会的需要和贫穷，十一奉献的用意是表达你属于一个教会的祭坛，你分担维持这个教会祭坛的责任。十一奉献的金钱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建造教会用的，这是上帝的定命。最重要的例子是在旧约里面，律法没有赐下以前，亚伯拉罕出去打仗得胜，带了掳物回来，有一个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替他献祭，对不对？祭坛就弄起来了，礼物就准备好了，让他可以有一次敬拜。他的敬拜操作完了以后，就把十分之一给了谁？给了麦基洗德。这十分之一为什么给麦基洗德？谢谢神借着他使这个敬拜可以可能。十一奉献最早的榜样是用来建造敬拜的祭坛用的。绝大多数里面的财产都被谁拿走了呢？祭司拿走。哦，你这个祭司在这边讲这个。如果一个教会有九个人甘心的遵行十分之一的奉献， 就可以支持一个祭司跟他们过一样的生活水平，使这个敬拜成为可能。你自己算一下，祭司自己也要十一奉献嘛，对不对？十个人有九个人甘心行十一奉献，这个祭司也行十一奉献，加起来教会的财务结构只要十个人就搞定，接下来再加十个人是搞定建筑物，有没有？建筑物是可有可无的。你要知道，如果造成的设计，今天如果弟兄姐妹甘心行十一奉献，教会绝对不可能贫穷，教会一定可以在神面前成长茁壮。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他们觉得这个祭司很糟糕，所以实在是不愿意十一奉献，这是真的。所以祭司也要甘心乐意的把敬拜给维持好。祭司越是能够让敬拜就是敬拜，没有别的，那么弟兄姐妹就知道他奉献是奉献给敬拜的祭坛，对不对？所以就产生一个正向的循环。做祭司的人专心让教会存在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敬拜。弟兄姐妹奉献也甘心乐意的奉献，只为一个目的，就是敬拜。结果教会就成了，神的名就得到荣耀。所以在我的意见呢，今天的教会只要有九个人甘心十一奉献，就可以让敬拜维持；有十八个人甘心奉献，就可以让教会的事工成熟；有二十七个人十一奉献，就可以有自己的 building。有这个45个人十一奉献就可以搞宣教了，何况在座你们是80到120个人教会，我们那边有传道人是2000人教会来的。神能够用教会做很大的事情，只是谁是那个忠心的百姓，谁是那个有见识的管家，能叫神的旨意成全。那一切的细节请您参考讲义啊，我就不细说了啊。那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您私下跟我们讨论。让我们起来做结束和谢饭的祷告。哦，亲爱的阿爸父神，那感动我们的圣灵，还有坐着为王的主啊，我们在你的宝座前知道你的教会有丰满的荣耀，还有太多我们没有看见，还有太多我们没有听懂。我们的心热切的渴望知道你国度的计划，知道你治理的方式，知道你要行的一切。主啊，让我们的心甘心乐意去顺服，让我们的心喜乐的在你的坛前献祭，让你的名在这个教会里显得完全，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让外邦的不信主的弟兄朋友们，他们来到这里看见神真是在我们中间。因此求你赐福这个教会，使我们有纯洁的敬拜，使我们有纯正的信仰，使我们有按着真道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有各样的事工都与基督连结，叫每个恩赐都没有浪费，使我们在你面前用清洁的心常常来守望，来等候，直到你的应许在这个教会里全然的实现。求你赐福我们每一次的圣餐，求你赐福我们每一次的洗礼，求你赐福我们每一次的聚会跟各样的圣礼，使这个教会能彰显你在天上那完美的荣耀。谢谢主，孩子们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洁净中午的食物，让我们享受不光是食物，更享受你在这个教会里所赐下的团契。我们这样献上恭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各位，上帝祝福各位。